这个给大家开个头啊，大家好，欢迎收听未命名播客，我是谢柏芝。
大家好，我是雨桐。
我们已经聊了很久了，然后那些东西会被剪到后面。今天这个节目是要讲地铁的，这个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说过？
哎，
我们很早把这个大纲做出来，但是放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昨天再拿起来看的时候心里有一点虚，所以
结果发现这个大纲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对，我做这个大纲的时候确实蛮用心的，它挺长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这回在看的时候就又觉得有一点心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怎么了。为什么心虚呢？
就是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对地铁的了解啊，首先我不是学跟轨道交通有关的东西，我对它的了解完全是我自己的兴趣，然后之前混过 Our Metro 和地铁组两个论坛，但是也只是在看别人就各种大佬在说的那些阶段，然后就是有很多车迷是真的会知道很多很多很细节的东西的，比如说他们会知道车的型号啊、车的特点啊什么的，但是我完全没有到这个程度。对，我只是对北京地铁的历史有一些了解。
你这个程度对于我来讲已经
是吗？
就是大佬级别了，可以了。
行，反正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程度。对，因为肯定有很多人是很了解的，
那就有些说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指正，或者是在评论里面提出，或者是介绍一下您的一些更多的知识跟我们分享。
对对对，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我当时写这个大纲的时候后面有一部分是关于地铁站名的，咱们之前做过一个北京的地名，其实地铁站上的很多那个名字也可以发展成一个第二集，就是地铁站名里面那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谈到这一块儿，如果没谈到的话，就咱们就可以发展出第二集。
我看这已经变成第六大点的第五小点，
对，反正就是
的。
我
然后这第五小点里面又分了5.1、5.2、5.3六小小点。
对，就是因为我昨天又整理了一遍这个大纲嘛，我觉得后面那一部分可能今天未必能说到哪儿，所以就说到哪儿算哪儿吧。今天讲地铁的话，我觉得那挺好的，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的了解的话，你都可以 Q 出一些问题。
嗯，
那
我确实是完全不了解的。
就是你第一次坐地铁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印象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那你从小比如说上学什么的是坐公交或者开车，是不坐地铁的是吗？
这说来惭愧，
嗯，
就是我们家一般都会离我的学校比较近
啊，
近到什么程度呢？差不多就是7:30上学，7:20起床的那种。
嗯，
啊，那你要真这么说的话，我可能比较高密度频繁的坐地铁应该也是高中毕业之后，高中中后期到高中毕业之后。
那个时候你会坐几号线？
哦，是我们家当时是搬到东边去了嘛，
嗯，
然后就在六号线的最近的那一站，应该是青年路那一站。
六号线是2012年12月开通的，那个时候你已经上大学去了吗？
就是高中毕业嘛，
高中
毕
业啊，
哦，
你没有立即就出国是吗？当时
其实那中间有点点交叠。
2012年12月，
你确定吗？
我确定。
那就是我们搬过去不久，然后那个线就开通了。
哦，
然后我寒假什么的回来的时候，那块就已经有了。
哦，
然后就是青年路那一站出来就长江大悦城嘛。
嗯，
但长江大悦城离我们家那个时候还差不多有个小一公里，然后就每次是先打一个花那种5块钱打一三蹦子。你知道三蹦子是什么？
哦，
就现在可能已经没有，
已经消失了。
对对对对对，
嗯，
那个时候那块还稍微有一点点城中村呀，啊，什么的，然后就有很多的人就刚好在那地铁站门口拉客。
哦，
然后就可能出来之后打个三蹦子回家，然后现在我们家就搬到了六号线的这一端，所以我其实对六号线是这个
人生是围绕着六号线展开的，
是最熟悉的。
那你对地铁最早的记忆就已经是六号线了是吗？那已经是很晚了。
对，很晚很晚了。
哦，我对地铁最早的记忆好像是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当时在军事博物馆有一个禁毒的展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全家就是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我爷爷还活着那个时候，然后就是一家子就去军博看一个禁毒的展览。
你们家的这个家庭活动画风好清奇。
我对，我一直没太懂，但是而且我
就是可能想给你一些禁毒教育吧。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记忆是不是有错乱，因为太久远了，那个时候可能我没上小学或者刚上小学，但是我就记得那个地铁的隧道，地铁上有窗户嘛，然后你看隧道里有那个电线，然后它是 被架在那儿，然后很有规律性的一段一段的，然后那个车在隧道里走咯噔咯噔咯噔的，那个是我对地铁最早的记忆。然后还有一个记忆就是地铁那个出风口里面会有地铁味儿。
地铁味儿是一种什么味儿？
就是一种地铁里的味儿，
人味儿混杂着一些机器。
不是人味儿，就是一种隧道的那种可能有一点潮的那种、哦、对，尤其是在老线里会特别明显，一号线和二号线、
嗯、
对，就是会有一种地铁味儿、
哦、
然后我对那个味道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就你其实可能通过一些诉诸于感官的线索来勾勒起自己的记忆的、
嗯、
就是你可能想到一个片段，你闻到的是一个味道，或者说什么一个味道能勾勒起你的某些记忆的片段这样子。
嗯，
嗯，我现在想起一二号线，一二号线就是那个水墨石的那个地砖、
啊、
绿了吧唧那个。
然后我自己对地铁最感兴趣的阶段是高中到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高中在木樨地附近，当时特别疯的一件事就是晚上我们有晚自习，但是我会逃掉那个晚自习，从木樨地上地铁坐到西直门，再从西直门上十三号线坐一圈到东直门，然后再从东直门坐回木樨地，然后骑上我的自行车回家。
哦，就是你单纯的想坐地铁。
对，单纯的想坐地铁。对，那个时候，然后那几年其实也是北京地铁比较扩张的时候，到上了大三大四之后其实关注度就有在减少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我记得你是不是跟我说过，是你还是别人，就是你喜欢坐着地铁然后随便就坐到哪一站，你想下去就下去，然后或者是嗯，就是你不知道自己非要坐到哪儿，然后就随心所欲的在地铁里面穿梭游走，是你吗？
我就是去长春的那一次，我说我喜欢骑着车，就是不看地图、
哦、不是不是，有一个
一定要坐地铁是吗？
嗯嗯，
这倒是，
但我觉得挺像是，
对，这像是我会做
的事，你做的事情。
对，然后我给他简单的分了一下几个段，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北京地铁是怎么从五十年代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这一个中国可能是第二大的地铁网络，第一大应该是上海，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就是如果按照里程来算，
它这个大，哦，是按里程来算的，那因为我知道上海比北京小，
对，上海比北京小，
但是所以是它的线路更密一点还是怎样？
我印象里首先它城区里的线路就更密，然后另外就是它里程更长，然后它的站好像也会更多，所以一个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北京地铁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的，就是一个历史的部分。
嗯，这我还挺想听的。
对，然后接下来是进入到专题，就是一些专题，比如说大家很关心换乘的问题，大家会一直觉得北京地铁换乘不好，然后包括最近在修三号线，大家是不是在新闻上会看到说东四十条那一站在七八十年代修建的时候就已经预留了一个完整的站台，就是一些这方面的内容。然后还有车站的设计，很多地铁站它有做一些装饰和设计，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有关注过。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改造，最后就是和站名有关的一些东西。哎，反正我不知道最后讲出来的成果怎么样哈。然后我这个大纲里花了最多的精力是在历史的部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历史的部分，我其实大概给它分了三段。第一段是古代史，这个古代史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地铁一期和二期，一期和二期大概咱们可以理解是今天的地铁二号线和今天地铁一号线的西半边，是从西端的终点站苹果园一直到西单，一直到复兴门吧，就这一部分算是所谓古代史的部分，他们的修建年代是比较早的。第二段是所谓近代史的部分，那近代史的部分包括一号线的东半段，就是当时叫富八线工程，这个为什么叫这名字我们待会儿会讲，从西单到四惠东，包括十三号线和八通线这几部分，我把它归到了所谓近代史。再之后就是五号线以后，就是现代史的部分，奥运会零七年零八年之后。
我都完全没有想象在我童年的时候北京的地铁线路不是现在这样的。
嗯，
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出行的？坐公交？
公交吧。
嗯，
因为我觉得我的咱俩的生活都不太有代表性。
对，
咱们俩非常直柱平衡，就是住在单位边上什么的。
嗯，
我爸上班比较远，但是他是坐公交的。
嗯，就是现在大家出行一般，我起码我的首选就是坐地铁。
对，
嗯，然后你就肯定会先查在高德地图里面，我导航会先是地铁优先，然后如果有地铁的选项我就绝对不会坐公交。
对，
然后开车可能是最末最末的那个选项，就是我们很低碳。
嗯
但是就难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其实地铁线路其实很稀疏。
其实一直到2003年，北京地铁就只有1号线和2号线，
就是一个圈加一个横杠，
一个横线。然后13号线那年刚修好。
哎、嗯，等一下，为什么那时候就叫13号线呢？
哎，这是一个问题，待会儿咱们会讲。其实北京地铁起步非常早，但是它的发展非常晚。就是你看上海，其实在上海的起步比北京晚很多。中国第一个修地铁的城市北京，第二个是天津，然后上海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儿了。但是它的发展相比北京要快很多，就是在2003-2004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很多条线路了。但是那个时候北京还是很，它城区的部分就只有1号线和2号线，然后13号线和8通线都是郊区线，然后第三条城区线其实是5号线，已经是2007年才开通的了。已经是奥运工程了，所谓，所以就是北京地铁的大发展的时候，就是奥运会给北京特别大的刺激。嗯，当然这是以后的事儿了，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北京地铁最早最早的时候，可能在我没有查到民国时候的那个历史，但是在刚解放的时候，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在讨论要不要修地铁了。那个时候。我昨天查了一下，1953年的时候，北京市的人口是276万人，然后北京城区的范围基本就是今天二环里，就是老城东西城的部分，所以是很小的一个规模。当时的人们并不觉得地铁是一个解决交通问题的选项，它更多的是一个战备的工程。但是也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北京的发展就已经很快了，当时的。你看1953年北京的城市人口是200多万，但是到1957年还是58年，它就已经是370多万，就已经疯狂的往上发展了。所以当时城市也在一个发展很快的阶段，但无论如何，在那样的规模的城市里，地铁都不是一个必须的选项。我记得我妈就是她小时候是住在隆福寺那边的，然后她上小学的时候来了西城区，然后她就说当时她是，我想想，她60-70年代、70年代过来的，就说那个时候广安门外这一片都是荒地，都是坟地。
我天，那时候这儿都已经荒了，就到这儿还是荒地。
就是你看那个林徽因他们调查天津四塔的时候，叫平郊建筑杂录、
嗯。哦，对哦，是的，那个时候这儿就已经称为郊了。
对，那时候广安门外天津四塔周边是农田，对于当时的北京来讲，其实二环外就已经是郊区了。有一本书叫《北京地铁发展史》。然后那个书里面就有一些材料，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很好嘛，然后很多技术啊、规划呀、什么的都是，有苏联专家来指导的。当时苏联的专家在1954年的时候就说，可以不考虑地铁，有三个理由，一个就是地铁的建设必须是在地面交通已经不能解决室内交通的条件下才可以进行的，那北京现在地面交通的发展还不完善呢。可以先去考虑什么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公共汽车这种东西。然后第二点就是地下铁道的投资是非常大的，当前的中国是没有这么多钱去修地铁的。然后我查到的2005年的一个材料，他说一期工程就是1960年代修地铁的时候，当时的工程造价是2469.1万元。那你想，当时50-60年代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40块钱，而且当时中国也很穷嘛。然后第三点是对于规划来说，他说苏联专家认为地下铁道的规划和城市规划无关，苏联的经验也是先有城市而后建设地下铁道的，可在建设前再规划。但是今天我们当然会认为地铁的规划在城市规划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非常必要
对角色，
尤其是像北京这种体量和职能的城市。
对，所以当时不修地铁有很多的理由，但是修地铁也有理由。就是当时北京市提说，从长远的国防要求来看，特别是从原子战争时代的国防要求来看，首都应该考虑地下铁道的建设问题。然后一个例子就是二战的时候，当时莫斯科是有地铁的，然后莫斯科的地铁在二战的时候就有防空洞的作用，当时的战争的指挥很多工作是在地铁的车站或者隧道里来完成的。
但作为防空洞它是不是浅了点？
不知道，反正它肯定是有防护等级的嘛，就是它用的那些水泥乱七八糟的东西、
至少可以当一个掩体，
对，能扛得住的。所以那最后决定修建更多呢，也是从一个国防的角度来看。所以你看一期工程它的起点站，东头的起点站是北京火车站，然后西边它一直连着西郊的那些铁路的线路，然后北京西郊就是军区嘛， 就是从一个火车站到西郊的这么一个概念，
方便快速跑路。
嗯，对。
那我有一个问题，那他当时直接修防空洞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需要是一个地铁？他当时或者说他当时是纯粹为了军事防御的角度考虑，还是也是计划把它作为一个服务于市民的交通工具来设计的？
从结果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可能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它才真的成为一个服务市民的东西。最开始它应该是一个快速的运输，火车在地底下跑肯定比在道路上跑要快很多，而且高效很多。那决定修了之后，他们就去苏联考察了，考察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哎，基辅是乌克兰，对，这三座城市的地铁建设，还有二战指挥部在里面的战备工程等等。在考察的或者说在苏联专家来的时候呢，他们也给了一些规划。比如说我这个大纲里放了一个1957年苏联专家绘制的北京地铁的规划图，然后它的底图是应该是当时北京市的规划，你已经能看到当时三环和四环的路网了。然后你会发现它这里面一共有呈放射状的线路一条两条。
怎么还有两条交叉的线路呢？
对，按理说这种在城里交叉拐来拐去的线是更高效或者更常见的。
嗯，它有一种放射状的枢纽的感觉吗？
对，而且这样也在城里它的相对来说也更密集，那个站点就是你比如说上海它几条线都是穿城而过的，然后他们可能走不同的街道，然后在某一些路口彼此交叉做一个换乘，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城里的线网密度很高，而且相互之间的换乘也更便捷。那北京后来没有去做这个交叉，也是因为城里面中南海故宫这些历史建筑啊，或者说这些机关单位他们不太好。但是你能看到这两条纵向的线路啊，其实你看右边那个纵向的线路就是五号线。
嗯，确实
就五号线特别稳定，它从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特别稳定。那条环线呢，它是在二环外，
它好像还不太等同于现在的二号线那个位置啊。
对，不等于，它比二号线要大一点。东西向最稳定的线路就是一号线，就是那条沿着长安街走的线路。
那在北边那是六号线吗？
北边那个基本上是六号线的位置。
嗯，
就是从车公庄一直到东四十条，当然这个就有点远了，那个其实是本来设计三号线的位置。哎呀，就有点乱了。反正就是在说当时苏联专家有给北京地铁做规划，而且做了不止一版，这个就是当时1957年的那一版。然后就真正的决定去做了，真正决定去做在修的时候是从1965年开始吧。
对，你写的这个作为战备线路的地铁规划是1953年到1965年。然后我再歪个楼，
嗯，
就我刚才查了一下，你知道世界上最早的地铁是哪个国家吗？
伦敦。
从什么时候开始？
18世纪末。
哎，你怎么都猜出来？
对不起。
哎，不对不对不对，
它是
19世纪，1863年通车，那它修的话估计也得是十九世纪了。
对对对对对、
嗯。但差不多就比北京这边早了整整100年。
嗯，那个伦敦地铁大家可以去听婉莹的一个叫英国日记的节目，她去了伦敦交通博物馆，然后那个博物馆里有很多地铁的发展历史的内容。另外就是有一档节目叫《跟宇宙结婚》，你知道吗？
不知道。
哦，那个节目里有很多集是讲北京地铁的，可能如果你听过那个的话就不太必要听我们这个节目了，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你愿意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大家既然都听到这儿了，那就听下去吧。
对，反正从65年开始建所谓的一期工程，然后当时有一个近期规划方案，我放的这个65年的这个图，你会看到基本上就是今天一号线，但是刨掉了复兴门到建国门的部分的一号线和二号线，还有四号线西直门以外的部分。它在这个近期方案里头分了一期工程、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最先修的一期工程就是从苹果园到北京站的这一个区间，但是其实今天我们看它是一号线西段和二号线南段，后来它这个线路做了一个拆分。那这个时候修建的时候是在马路上挖大坑的方式，沿着复兴门外的长安街挖了一条，它叫明挖，就是我就路中间挖一个大坑，然后在这个坑里去修隧道和地铁站。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铁线路多长，当时路上就得开多长一道口子。
对，
那不是它修缮期间这条路就完全不能用了吗？
或者它就在坑两边嘛，你那车就走两边嘛，相当于
啊、哦，是
就是它会占路。
我跟现在那香山小火车似的。
对。对，就是我之前问我奶奶，她还记得当时说长安街上挖大坑。
我好像听我姥姥也说过这个事儿。
是吧？
嗯。
所以你看，他这个工程里头，复兴门到建国门没有挖，就是他们不愿意在长安街上挖大坑。
可以理解，那个时候也没有其他修地铁的方式，是吗？
就至少中国不掌握那个方式，因为它中间还涉及到一个中苏交恶的过程，刚开始来的苏联专家又都走了，所以后来修地铁过程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搞的。
这怎么跟造原子弹那个故事很像呢？
对对，就这时间重叠了嘛，基本上。那个刚才咱们说沿长安街挖大坑是复兴门以西的部分，然后在北京站到长春街的这一部分，就是二号线南段的部分，是拆了当时内城的城墙。因为当时北京可能外城的城墙是已经拆掉了，但是内城还是完整的一圈，然后有一些方案，就是你要拆城墙去修地铁，还是拆民居修地铁，还是把地铁修在护城河里，反正就是有一些选择，然后最后的选择就是拆城墙。那这也是北京内城城墙拆除开始的一个原因。那后来修二期工程的时候，就把北边的这一圈城墙也拆掉了。在拆的时候呢，最开始打算把前门也给拆了的，当然后来还是决定，好像是不是又是周总理决定的，就是反正就是所有和文物保护有关的事情就都是周总理决定的，
一定有周总理的身影，
还是把那个前门留下来了。然后你看他那个北京站，北京站是选在北京内城东南角的那一片，所以他那个站是坐南朝北的，他背靠城墙，北边朝着长安街。
咱现在跑到那个明城墙遗址公园，你不是也直接能看到北京站那个铁轨吗？
对，所以这段城墙能留下来，就是因为北京站的选址是坐南朝北的，所以地铁站修在了北边。
哦，
所以地铁在崇文门之后就拐弯往北走了，然后那段城墙等于就留下来了。线路走向大概是这样的，然后一点就是咱们说它是一号线西段拐到二号线南段嘛，它拐弯的地方是今天南礼士路出站之后。你出站之后你能观察到有一个隧道是往右拐的，然后你从南礼士路往东开的时候，那个车会连着过好几个那个道岔，就一直咯噔咯噔咯噔。
哦，
对，大家下次坐地铁可以感受一下，那个就是原先拐弯过去的那个地方。然后现在你从长春街往西去复兴门方向，或者你从复兴门到长春街，
那不是往北吗？
啊，对，往北，
西北方向，
就是那个部分快到长春街的时候也有那个咯噔咯噔的那个过道岔的声音。所以原先地铁就是沿着这一条道拐到南边去的。这个就是最早的站北工程，它是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时候开通的。所以你看它在修一期工程的时候，它相当于没有完全的按照这个规划里去修，因为你按规划里它是一个环线加一个一线嘛，对，它相当于把那个给连起来，它把环线拆成两半，一个是一期里就给修好的，一个就是二期在修。然后这个二期的这个环线环城地铁，他们就计划和地面上的那个公路一起修，就拆了城墙，底下是地铁，上面是公路，然后后来变成快速公路，对，修了立交桥，然后这个也是为后来的一些地铁站的改造埋下了一些伏笔。你比如说西直门那一站，就是我挖大坑把地铁建好了，然后在地铁站没有的地方落立交桥的桥墩，所以后来西直门桥在改造的时候，他要考虑躲避地铁站地下结构的问题，就是你那个桥墩不能落在地铁站上嘛？对，但是因为地铁站已经修好了，所以它在这个立交桥改造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些困难。然后当时的车站它分了三个等级，就是从苹果园到北京站的这一系列车站里分了三个等级，规模最大的叫甲等站，只有两个，一个是北京站，一个是前门站。规模次一点的叫乙等站，它有崇文门、宣武门、军博这些比较重要的节点。然后规模最小的是丙等站，比如说和平门站、长春街站、万寿路站等等。
这个分级牵涉到什么呢？
最大的牵扯是车站的规模。
哦，
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丙等站的站台宽度非常的窄，甲等站就非常的宽，然后在装饰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在北京站还安了电动扶梯，就是在当时电动扶梯在中国是很新鲜的玩意儿，好像北京站安了一套，然后军事博物馆也安了一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也就是说除了这两个站，其他的站当时还都是正常的楼梯。
对。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人抱怨，就比如说你想去个车站，你拎很多大箱子，你要是经过一二号线，基本上你都得自己拎着才行。
对，
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设计，所以后面就没有办法再去改造，是吧？
对，就没有设计。尤其是你像那个长春街这种丙等站出地面的那个出口，它那个楼梯真的很窄，可能就几米。你如果加一个扶梯的话，那扶梯可能就要占两三米的样子，所以它没有办法加了。
嗯，真的挺不方便的。
但其实吧，你说这没办法，怎么能没办法呢？你如果真的非要加
不可的话，多开几个口子不就行了吗？
对，也是有办法加的。所以就是一个综合的考虑呗。其实你从无障碍的角度上来说，最好是能每一站都加一个直梯。
就是它最好，直梯是肯定有，我没有观察过是不是确实每个站都有直梯。
没有，就是一二期工程老站都没直梯。
至少我知道，我但凡去，比如说南站或者是北京站，我要是从我们家出发坐地铁的话，我中途一定不会说下了地铁我就可以无缝的出站到车站，我一定会有一个拎着箱子上下楼的过程。
就是在很多时候换乘通道，如果是一个下一个台阶就换乘的那种，它在很多时候是没有直梯的。
但是我看它会旁边放一个那种固定在扶手上的那种升降台，
嗯，
但是那也是极特殊的情况下针对一些残障人士设计的嘛。你普通人就你就拎吧。
我觉得无障碍的目标是所有人都能以平等的办法无障碍的到达每一个地方，
嗯，
因为那个东西是你需要先求助站务，然后站务把它给放下来，再把轮椅推上去，然后以一个很慢的速度慢慢的往上走，然后在这个过程里我把我自己带入了一下，我觉得是挺痛苦的一个过程。首先就是我花费的时间比别人要长很多，这不是一个合理的长一点的那种，不是一个合理的长度。然后另一个就是我在那个坡上被人往上推着走的时候，别人无论是出于好奇也好，出于什么样的态度也好，他可能会看我，然后这个看这个行为本身就会给我带来压力。就是我觉得真正的无障碍设计应该是没有这些压力的，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坐轮椅的人，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都可以到任何我想到的地方。对，这是一个有所谓有尊严的无障碍的设计。但是咱们现在反正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吧，可能就还达不到这件事儿。但是这个是跑题了，就是当时，而且这些丙等站的规模特别小，如果后来我们有新的线路规划的话，也很难做换乘，因为换乘站的人流量什么的，你要考虑它那个人涌进来的程度，你不让它踩踏或者这个那个的，你那个站台本身还是得有一定的承载力的。
嗯，
当然这是另外的问题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装修的设计里面，它在地面、柱子、墙面的材料和色彩选择上，会根据车站的不同等级和特点来确定装修的标准和风格。他说既要考虑和地面建筑协调，要与当时的年代烘托，比如说石景山就是今天的古城站，然后因为是首钢的地方，他选择了红色的铺地，象征中国钢铁工人所走的红色道路。
啊，
八宝山以枣红色马赛克作为地面材料，象征踏着革命先烈的道路前进。然后前门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和故宫相望，所以选用了金黄色的天然大理石做饰面，和故宫相呼应。所以就是它在装修上确实不太一样。
这不就是咱们上一期说到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用色彩和装饰来传达一些意义的方法吗？
对，因为我比较少往西边走，比如说我常用的那几个站，就是从长春街到崇文门那几站，好像红色的概率出现的没有那么高。我印象很深，至少宣武门站它那个贴面是青绿色为主的，可能往西边这种政治氛围更浓的话，它会更多的用红色。
我们下次去留意一下，
就是大家如果有住在这附近的可以来留意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当时的站台是很规律的，基本上都是岛式站台，所以岛式站台就是中间是站台，两边是铁轨，最常见的。然后这个站台两边有两个站厅，所以站厅就是你进出站刷闸机的那个地方，你要从站台往上上一个台阶，所以它这两个站厅是分离的，它不是连在一起的。然后这两个站厅 各有两个通往地面的出口。
嗯，
然后每一个出口基本上都分成两个岔。
嗯，现在一号线上好多都是这样的吗？
对，就是一期工程的这个车站和出入口的设计特别的规律，它的位置基本是在道路两侧，就是离路很近的。
对，就是路痴如我，但是在一号线出站，我都知道说，我都不用看它 ABCD 出去分别是什么，就知道该往哪个口走。
对，
嗯，就因为它特别的规律。
这一点和后来的，尤其是二期工程就有一个区别。然后它的高度，就是隧道和那个站台的高度都比较矮，尤其是在三等车站里，就是隧道，就是你下次去坐的时候，你可以往车头或者车尾看一看，就真的是那个列车的车厢的上面就贴着隧道的底儿，就那样过去了。
这个是它主要是出于一个预算的考虑吗？就是它能挖这么小的够用了，它都不往高了挖？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隧道挖的小，肯定你那个预算就省嘛。
嗯，是。
然后北京地铁，尤其是早期线路都是采用第三轨供电的，所以第三轨就是在铁轨的旁边有一个带电的那个轨道一样的东西，然后列车的车厢的下面有一个伸出来的脚，
嗯，
那个脚就
脚
就踩在那个带电轨上。
你刚才说脚，我还以为是什么专有名词，我不知道呢，我还煞有介事的在这点头，原来你只是想抖个机灵。
对不起。那个脚就踩在那个带电的轨上，那是750伏的直流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哦，就能电死人的那种。
对，能电死人的那种。
那当时你说，嗯，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就是有些卧轨的人，他其实不是被压死的，是被电死的。
对，你要碰的那个带电轨就会被电死了。
嗯，就暴露在外面吗？
暴露在外面。
那万一比如说哪天下雨，空气比较潮湿，那不是很危险？
那需要很高的电压才能击穿。
哦，那倒也是。
对，
嗯，
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电压如果再高的话，它会击穿空气。
嗯，
所以它只能做一个750伏的直流电，所以它的电压是比较低的。
嗯，
然后这个比较低的电压也会限制车的速度和运载能力这些东西。对，但是就是回到这个顶棚比较矮这件事，就是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售电方式是接触网售电。接触网就是就跟有轨电车一样，
嗯，
车伸出一个小辫子，然后那个带电的轨在上面，那个是1000多伏的交流电，好像是上海地铁用接触网的比较多，所以你能明显感就必须的那个隧道得很高才可以，
因为它得让那小触角支棱出来。
对，它你要挂那个电线，然后你还得把这个电线和车顶离一定的距离，所以早期就是一方面是可能也和建设能力有关系，就是预算有关系，技术有关系，综合的考虑它用的是第三轨供电。然后北京地铁还不算比较极端的，你看伦敦的地铁。
没去过伦敦。
就是你在那个 YouTube 视频上去看它那个地铁就叫 Tube， 就跟一个管子一样。然后它最早是那种不是电的车，是我不知道是内燃机还是蒸汽机，反正就是那种机车，所以是一个车。
我想蒸汽机不愧是伦敦。
对，我不知道是什么机啊，就是反正就是车。然后后来变成现在这种，它那个因为隧道高度太矮了，那个车的脑袋只能修成一个圆形的，就是伦敦地铁老线的那个车厢高度特别特别矮。
但是感觉好逼仄呀，就是万一出什么事儿，我都没有办法逃生。
隧道高了你也没有办法逃生啊。
就是让我感觉我周围还是有空间的，这件事情会给我一些安全感
啊。那确实，嗯，因为我之前没有意识到一期的隧道有多矮，我后来注意了一下发现尤其是西边那一部分确实特别矮。
这还挺有意思，就相当于其实这个隧道的高低跟它的供电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嗯，这个是关于它的供电。然后这个地铁刚才提到新中国成立20周年，就是1969年国庆节的时候建成通车。到现在最近几年他们给一期的那个出口风雨亭出口的那个建筑上刻了
字。哦，那个东西叫风雨亭是吗？
好像是，
就官方名字叫风雨亭。
我不知道，反正我从哪儿看到这么叫我也就这么叫了。
哦，就想起来那种大型的购物中心或者是奥特莱斯前面的那个标着很多品牌的那个柱子，好像叫精神堡垒，就是还有一些那种
真的叫这个吗？
对对对对对，就会是前两天刷到的。
那是什么精神？消费主义的精神吗？
就是有很多的那种你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建筑的附属设施，它其实会有一个很惊人的名字
啊。哦，这确实
风雨亭还比较正常。
对，他在那个小屋的墙上写什么1968年建成。
哦，
对，其实这就是一种意识，就是把它当成半个文物在看了，然后觉得它有一定的年代了，就最近几年干的事情，他们重新装修了一遍。然后通车之后，1971年试运营，当时是内部购票，而且要凭介绍信买票，1毛钱一张票，所以当时北京市民或者全国市民坐地铁就跟今天我们去朝鲜坐地铁一样，它是参观性质的，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然后开放的区间是从北京站到公主坟，公主坟当时叫立新，就是杨立新老师的那个立新。
所以杨立新老师会不会是
破旧立新的那个词应该是这么来的吧？
我还以为说他出生在公主坟，所以他叫杨立新。
对，所以应该是就年代感嘛。当时开了这10站，之后有过几次延长，一直到1973年才延长到苹果园站。这里有一个故事，就是地铁到站要折返，就是站台两侧有两个轨道嘛。
嗯。
然后我从南轨道进来之后，我要把客人放下去，接着往前开，开到隧道里，然后原先的车尾变车头，再这样开出来，
就是一个人字形嘛。
对，他要走这么一个人字形的路，他这个折返的能力会限制列车的间隔。就如果折返能力比较弱的话，列车的间隔会有一个上限，就是你再想缩短间隔就不行了。
哦，
对
对，明白。就万一他走这个人字形，因为这个人字形还是蛮复杂的一个角度嘛，然后他肯定会需要时间。那万一他还没走完，后面那车边一下就撞上来，那不就是个事故？
对，或者就在隧道里堵车了嘛。
对
对，而且你还涉及到那个调度和扳道岔什么乱七八糟这些问题，所以折返线的能力会限制列车的间隔，所以本来没有打算用苹果园这一站，本来打算终点站在古城路，就是今天古城站，但是后来古城的这个折返线是承载能力有问题，所以最后给放在苹果园这一站了。
那为什么不同的位置它的承载能力会不一样呢？
就跟它的设计有关系，就可能古城的那个折返的那个铁道的设计不如苹果园好之类的，这个我就没有更系统的研究过了，所以就是中间有一个故事。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在之前地铁一号线二号线这些地铁站里面，他会写就是我们这一站比如说是西单，然后下一站是复兴门，他在那个车站上面会有编号。苹果园作为一号线的起点站，它的编号是103，它其实是第3号站，也就是苹果园往西它其实还有2站。
我想起来北京不是有个都市传说是跟这个有关吗？就说一号线晚上11点多就最后2班是空转的，然后它往苹果园往西就是为了运送一些
亡魂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应该是单纯的都市传说，因为我坐过一号线的末班车，就是那2站应该是跟军队他们有关系。
哦，
对，所以他往西还有2站是一直没开的。然后你今天在网上搜什么一号线未开放车站啊什么的，你能搜到好多探险的人去那边看的。
就这种事情特别容易跟什么都市传说建立关联。
对。有一个消息是一号线苹果园往西的那一站要开通了，当然现在苹果园站一直在修嘛，但是今天你如果坐一号线的话，如果它的显示就车门上显示线路的位置不是一个屏幕，而是那个闪灯图的话，就是一个一个灯的那个，
还是比较老式的那种。
对，如果是那种东西的话，你能看到它苹果园往西还有一站，就是它已经留出那个位置了，而且是打算开通的。然后那一站现在计划的名字应该是福寿岭站。
哦，我听说了，说那一站要开，但是现在苹果园都没开。
嗯，苹果园一直在修，修了很多年了。因为苹果园的站台非常非常的窄，前几年给一号线加屏蔽门的时候，应该就是因为站台太窄了，然后或者它的承载力有问题，所以苹果园是北京地铁唯一一个还一直没有屏蔽门的站。然后它这一次作为西边的一个枢纽站，它既要和6号线换乘，又要和S1号线换乘，然后又有交通枢纽，他应该是把整个站拆了重新做。
哦，
我觉得啊，
嗯。
然后咱们刚才说，他考虑到了那个原子时代的防空洞的一个功能。那个北京地铁发展史里面的材料啊，说根据100万吨当量核武器、地面爆炸、高空爆炸、直接命中等不同情况，综合考虑采用不同防护等级所能达到的安全程度和工程造价，经过反复研究，最后一致同意采用人防的3等防护标准， 初步考虑在环城地面上修筑一圈高约3-4米的环城公路，加强地下通道的防护能力，同时有利于修建城市道路的立体交叉，并且利用挖出的土方在城东或者南郊堆若干个人造假山，作为城郊国防工程的骨干。
会听到这件事情让我在北京生活更有安全感了。
真的吗？
它的这个三等是不是挺高的一个等级？
哎，
是不是比一等高啊？就它是数字越高等级越强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懂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留个言。
但至少就是听到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在北京生活真的很安全，
就随时跑到地铁洞里头躲核武器是吧？对，所以这就是一期工程的一个建设背景，总的来说是以那个战备工程的考虑去开始做的这个地铁的规划和设计。修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作为一个参观的对象，而不是服务市民实际生活和通勤的需求来的。然后到1971年的时候，二期工程就开工了。那相比起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有很多的提升，一个是统一了车站的形式，而且提高了规格，就是它没有再分这些车站的等级了，所有的车站都以统一的标准去建造。
预算更充分了吗？
嗯，等级更高了，看起来更堂皇了。其实就很明显，你现在去一号线，你去二号线上那些南段早期的站，明显车站是更低矮的，但是到了北边，比如说什么车公庄啊、西直门啊这些站，它的站台明显是更高的，而且更宽的。然后第二个是出入口拉入了建筑红线内，要和建筑结合，而且要尽量的隐蔽，所以这个是二期工程和一期工程在出入口方面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些站的出入口没那么好找，它很多都在建筑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积水潭那一站，积水潭它的靠路南的那个出口是藏在假山里的。
我没有从那个站进出过，但是我有一次看到了，我就惊为天站。
对，然后雍和宫站的一个口是就是藏在一个厢房里的，我不知道那个厢房是雍和宫的房子还是后来仿古的一个房子。
我以为是为了建这个车站，然后把它打造成了一个跟外面的风貌比较协调的一个形式。
但那是1971年。
哎，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条设计的标准呢？
这个我没有细查，这个我不确定。
就是要出入口尽量隐蔽的这件事情，会不会也是跟什么人防有关系？
嗯，这个我不知道，如果知道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留个言。第三点，这个我也不太懂啊，他说由三轨售电改为下部售电，就是具体的供电方式又有一些调整。然后车辆段设在太平湖，就是今天积水潭站西北角的那个部分。
嗯，
那儿原先是一个湖，然后后来给填了，现在是车辆段。车辆段就是停车和检修的一个地方。站台的设计我觉得是比较值得讨论的，一个是灯具，一个是壁画。就是如果你去二号线北半圈，就是复兴门和建国门以北的那一些站去乘坐的话，每一站的屋顶的那个灯的设计都是不一样的。
哦，
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之前帝都会出了一本书叫京城会还是什么的，那个书里面他们介绍了北京的这些交通啊、地铁啊等等这方面的信息，然后他们给每一站的那个灯具都画出来了，就很直观，你能看到每一站都不一样。
有意思，有意思。
然后比较特殊的一个就是东四十条站，东四十条因为出站往东是工人体育馆和工人体育场嘛，是北京比较重要的体育赛事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灯具是用五环的那个概念设计的，就是它屋顶上的灯是一个一个的圆环，然后每一个环都套在一起。然后那个车站当然还有壁画啊，咱们待会儿会提到，那个车站是北京80年代的十大建筑之一，就你想一个地铁站能当十大建筑之一。然后那个地铁站好像是关兆业先生做的设计，挺有意思的。但是我很不满的一点就是现在因为十条要开通成三号线的换乘站了嘛，他们对站台做了很大的改造，好像就改的跟积水潭一样，就是在站台上加了一个小二层，那加了小二层之后somehow就破坏掉了一部分灯具和空间的结构了。我不知道我看的那个图是不是最终改造的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有一点不满的。
原来的那个挑高是比较高的哈。
对，就相当于在一个比较高的挑高里加了一个半层。
半层直接去跟三号线换乘。
对，然后一个是灯具刚说完了，另一个是壁画。 它的壁画呢是用马赛克或者瓷砖来拼起来的，非常非常巨大，在三个站有，分别是西直门站、东四十条站和建国门站，然后每个站南北或者东西两侧各有一幅，所以一共是六幅。然后西直门站呢，我印象里一个是所谓大江东去和北京西郊的那种风景画的那种感觉，
嗯，这个有看过。
然后东四十条是和体育有关的，有一面墙好像就是有什么
华夏雄风，
对，就是哎，我这上写了，
对，你写了，
哎，啊，对，哎，啊，对，我重新说一遍，西直门站那两幅，一个叫《大江东去图》，一个是《燕山长城图》，可能因为西直门是北京西北郊进出城的一个地方，然后东四十条就是因为它原先计划是有机场线，就是从东四十条走去机场的，再加上和体育场比较近，所以一个是华夏雄风，一个是走向世界。然后建国门站的那一个，它离日坛比较近，所以就在四大发明和中国天文史。这些壁画在之前没有得到重视，但也是在最近可能五年里吧，他们重新设计了打光，
嗯，
重新整了一下那个壁画，然后边上放了一些说明，所以也是一个，对吧，被从一个纯使用的工具的建筑变成了一个带一点历史价值的东西。
这几个壁画和这几个车站的地点，从宏观上来讲也形成了一套北京城市结构的叙事，空间叙事，
嗯，就是城市的功能，历史上的功能和现代的功能有一个呼应，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人类从来不会停止意义的表达，它永远会在一个功能性的东西里面放点什么跟位置和意义有关的东西。
嗯，然后在这个时候1973年有一个地铁规划，在这个时候就牵扯到二期工程，它会有一些预留，是根据当时的地铁规划去预留的。那当时规划里的三号线是从西郊一直到西直门，基本上是今天四号线走的位置，然后在地安门往东出东四十条，然后延伸到首都机场，所以原本的三号线是这样的一条在北边东西向的线路。当时规划的四号线是从清河向南经过积水潭进城，然后去宣武门出城，到南二环转东到方庄和五号线换乘。
我天哪，你说的时候随时就在打开北京地铁现在这个图再往上面对，
对，就是它被拆得很厉害，尤其是西边的这几条线。
是，
而且这个可能对那个不是很了解北京地理的同志们有点难。
我建议大家就是0.5倍速，然后把刚刚谢老师说的这些站，然后都在北京地铁这个规划图上面，不是，就北京地铁的线路图上面圈一圈。
对，我这写了一下它在北京地铁发展史的第164页，可能是有一个图的，我可以回去扫描一下，把它放到这个节目说明里，大家可以对着看一下，挺有意思的。当刚说四号线，然后五号线咱说从苏联专家那时候一直到现在都基本没有变的，就是
笔直的一条南北向的，
对，从和平里向南在雍和宫和崇文门跟环线换乘，终点是宋家庄。然后73年的六号线是另外的一条环线，南边是走两广路的，就北京南城的那条干道，今天是七号线的地方。
对啊，那跟现在的六号线那是完全不搭嘎。
对，然后它的北边走朝富路，朝富路它的能和今天六号线朝东的那一段有一点点重合，就是朝阳门内的那一段，然后西边走今天的西三环，东边走今天的东四环，所以是这一个扁扁的环线。按照这一版73年的规划，西直门和东四十条为当时所谓近期建设的三号线预留了完整的站台和装修，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和当时的立交桥和二环路是同时期修建的当时的站台。
那么问题来了，三号线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通车呢？
哎，就是因为后来被拆得很散之后，那些能够替代它的四号线和六号线相继通车了，然后它东边那一部分相比来说没那么重要。
哦，那它为什么不能把那个数字就往前顺延一位？你缺一个三号线，像我这种强迫症人士就会觉得很别扭，而且这也滋生了一些都市传说。比如说我现在搜北京地铁就能搜出来一个什么都市怪谈消失的三号线，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它就给大家留下了一些可以遐想的空间。
对，但是就是你规划的时候这些线路的名称其实已经定下来了，你开通的时候如果改的话不就很复杂吗？就这件事又变复杂了，就跟你有一个曾用名一样。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它本来规划了三号线，并且也其实能连到连成一条完整的线，只不过所有的这些站都能够通过跟其他的线相通，解决它的交通问题，所以就感觉开通三号线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了。
或者说，我们可以认为，在73年的规划里，三号线的这个线位这样走，但是在后来的规划里，规划调整了，线路的走向变了。然后那一些重要的车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跑到其他的线路里了，所以最后三号线只剩下了那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它就一直被拖到了最后很晚的时候才修。
好像是快开了吧，
快了吧。
嗯，我看有一个北京地铁三号线车站名称前几天已经正式公布了
啊。
就从东四十条一直往东再往北。
那还是回到预留这件事，就是二期工程可以说是北京地铁里预留最多的一段地铁。我们看完整的预留了站台而且还装修了的就有西直门和东四十条两站，然后他们都是十字交叉的换乘站。
嗯，
然后在积水潭和雍和宫为远期的四号线和五号线预留了换乘节点，是 T 字形，就是它修了一部分换乘通道，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
然后留了一个节点在这儿，然后那个站台的主体部分是没有修建的。
我觉得这种规划难度也相当高。
对，所以就是一方面就是当时不仅是规划的问题还有建设的问题，你在这一期建设的时候这些钱你就都投进去了。
对，
所以一方面就是建设的时候你就投入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可能这些线路在规模上又有调整，你预留的东西已经不适应于后续的这些东西了，所以也给后来留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于北京地铁的发展没那么快，就是如果按照70年代的规划三号线近期就要完成的话，可能他们就都用上了，所以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埋下了一些遗憾，当然也有一些便利，这个之后我是打算在预留的那一个专题再说了。最后就是二期工程的换乘这一块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这个换乘并不是说换乘，当然也是换乘站的换乘了，就是我们提到一期工程从苹果园沿长安街，然后在李石路往南沿着内城南墙的部分终点到北京站，然后二期呢从复兴门站开始沿着二环的北半边兜了一圈停在建国门，所以南礼士路离复兴门可能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是他们是没有办法换乘的，然后北京站到建国门也是很近的距离，然后他们是没有办法连起来的，所以当时把这两条线连起来又用了很多年。你看1984年二期工程就已经全线通车了，一直到1987年用了3年的时间才重新组织了这两条地铁线，然后在复兴门站实现了换乘。
这是一个规划上的小瑕疵吗？
这个其实更多的是工程实施上的问题，因为你看咱们刚才说在规划里面二号线就是一个环线，但只不过在一期工程就是最开始实施的那个工程里它捡最重要的段落修了。
嗯，
那最重要的段落就是一号线和二号线南段的部分，然后二期的时候把北段修起来，然后把它们连起来又花了一些时间，所以应该是在建设的先后顺序的考虑上有这么一个拆分和重组的过程。
总之我感觉他们一通之后就好像是打通了北京交通的任督二脉一样，整个这个一个环和一个东西向的路一下就通了。
对，而且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肯定会方便很多啦，我要往南走的话就一定是那个什么，因为当时我记得 B 站上会有一些放那些古早新闻的 UP 主，然后其中的一个新闻就是在讲北京两条地铁居然不相交，我要从建国门赶火车还要扛着包上地面上走好远才能过去。我印象里是有这么一个，
您在 B 站的视频涉猎范围非常广啊。
B 站什么都看对，我记得是有这么一回事儿的，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一搜。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它需要解决一个不挖大坑的问题，因为它一期二期其实都是挖大坑才把地铁修起来的，复兴门的一号线其实是在复兴门内就已经到长安街的段落里了，如果他要修这个站的话他一定是希望能在地底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的。对，所以当时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
引入了新技术，
对，就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种叫浅埋暗挖法，就是暗挖暗暗的把这个事儿就给做了，然后他的埋深比较浅，
闷声建大地铁
对，然后到现在还有几个小牌牌在今天就是一换二的那个换乘通道里，
所以这个浅埋暗挖法，它主要是比如有一个小口，然后进去了之后大家就在地底下悄悄的把这事儿给干了。
对对对，就是在干的时候保证地面不塌陷。
那它这个最重要的技术难度就是保证地面不塌陷，对吧？
我理解是这样的。
然后再通过那个小的口把各种土方什么的排出去。
因为当时没有盾构机这种东西，就所谓盾构，你知道盾构机是什么吗？
其实是不知道的。
盾构机就是一个圆形的巨大的机器，然后那个机器前头有刀头，就是我要挖隧道的时候，我先挖一大坑，然后把这个盾构机垂直的运下去，然后我就像开车一样，
哦，
然后前头那个圆
就
在转，
咔咔咔咔咔，
对，然后一边转就是把前头土都拿走，然后同时把预制好的那个水泥板子放在隧道的那个圆形隧道的这边，就是一边转一边放隧道，一边转一边放隧道。
现在地铁是不是还是这么建的？
现在地铁都是这么建。
哎，那他那一比如说搅碎了一些什么管道啊线路啊怎么办啊？
你在设计的时候就不能让它有管道在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已经很难避免这个事情了，因为北京的建成密度这么高，
你得足够深。
哦，怪不得现在地铁越来越深。
对，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啦，然后另一方面还有和既有线路躲避的问题。
对
对
对，外挖堵住了，使劲挖，
那不就完
蛋？再使劲挖。
哎，我昨天看了一个文章，是讲国贸站的设计的。他就说国贸站，我首先预计在这个地方要建立交桥，但是还没建，所以我要尽可能躲开这立交桥。然后在长安街路北已经有很多管线了，所以我有希望躲开这些管线，所以那个站就放在马路偏南的位置。
哎，我在想说他在挖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挖到一些什么元代金代的遗址。
嗯，有可能。
然后呢，就
如果是盾构的话就直接挖过去了，你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东西。但如果足够深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
足够深是得有多深才行？
足够深，
因为你看现在比如说明清时期的地层也都已经是将近十米。
明清地层已经这么深了吗？
哦，当然不是，我在开封看到它是因为有那个黄河淤泥。
啊，那是开封了。
哦，
对，我觉得
对对对对，北京可能没这么深。所以现在的地铁能够到地下二三十米以上。
最深的是东四站，我看啊，六号线东四站好像是36米深。
哦，那真的还挺深的。
嗯，哎，好复杂呀，还有很多跟海拔有关的。哎，不管了，反正就是30多米深，
嗯，
最深的。
对，我只是表达一些我的忧虑，就感觉可能存在的一些遗址，他们在挖的时候肯定也没有办法去辨别。
嗯
嗯，也许就
有可能。
不知道有没有挖出来过什么东西，也感觉又是一个都市传说很好的选题呢。
不知道，你问问开盾构机的，
满脑子都是这些奇谈。
推着推着看见一个饼子什么的，是吧？
那不是也有一个类似那样的，就说地铁怎么挖都挖不通，怎么挖都挖不通，然后请个什么人来看，就是啊，你这个地方触及了龙脉，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在上面要做一场法事，或者放一个什么镇住那个地方的一个形象，然后哎一下嘣一下就挖通了。
哦，
就是这种叙事你肯定也听过。
我听过，
嗯，
我听过。
上海有一个。
上海哪站？
上海不是地铁站，是一个立交桥。
哦，
嗯，
好的。
但是好像最后被辟谣了。
哦，那肯定会被辟谣的。我觉得我听到的就是说十号线修六里桥站的时候就是挖一次塌一次，挖一次塌一次。对，当然那个站台的面积也很大了，所以anyway。
所以大家不是有一些担忧吗？就说现在北京的地铁建得这么密，会不会北京底下都已经空了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地铁倒还好，更重要的是地下水位变化导致的沉降，而且这个沉降对地铁本身也是一个危险。
因为地铁的线路的那点空间之于整个地下的空间来讲，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体方，而且它都是纵横交错的，就是你看起来它很密，但其实它在空间上也不是完全堆在一起形成一个特别大的空腔。
对，就地铁其实你从宏观上看小小的一个管道，而且那个管道四周是坚硬的。
嗯，
对，它并不存在那么大的形变，反而是这个地方如果地下水位降低了，那些土就变松了，它就会掉下去。
对，而且你刚刚说的东四十条那一站，哎，是哦，东四那一站，那么深，那也许会触及到地下水。
对，有，
或者说地下水位上涨，可能那块就会淹掉。
就是我记得地下水问题最大的，我印象里是九号线去军博的那一段，因为要经过玉渊潭，它就是隧道很长，它要横跨玉渊潭那个湖嘛。好像就是九号线面临的沉降问题是特别严重的，就是一直到现在过北京西站左右的时候，速度都会比较慢。而且不仅那个地下线路有沉降问题，高架线路也会有高架那个桩子的地基沉降的问题。然后我看刚说到哪儿了啊，浅埋万暗挖，所以就是
哦，对
对，他在80年代末的时候实现了这个技术的突破，这样就可以不用在长安街上挖大坑了， 所以一号线东西的贯通就成为了可能。同样是在80年代，在1984年4月，北京地铁的标志开始使用了。
哦，就是那个
圈圈的东西。
我觉得它设计还挺好的。
是吗？
嗯嗯。哦，你是想？
没有，我没想说什么。那你为什么觉得它设计的好？
我觉得它就是既有那个一个隧道里面一个行进的列车的那样一个形象，然后又是一个字。
哎，
然后又是一个它的那个工字钢的那样一个形式，
啊，
我觉得还设计的蛮妙的，然后又保持了一个 logo 它该有的小巧和简洁。
哦，啊，OK， 你对它的评价真的很高。
哦，我觉得我挺喜欢的。
好的，那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它是三个英文字母组成的。
我等会儿我再把那个标志让我看看，反正有北京。
哎，
它会不会有个 S 啊？没有吗？
没有 S。
M？
没有
Metro，
那不
是
上海吗？上海 Metro SM，
那是啥呀？
是一个 D， 就是 B 外面的那个是个 D，
是地铁的 D 吗？
是地下的 D。
反正它是一个拼音的。
对，它是个拼音，就是按照《北京地铁发展史》这本书里的官方解释，它意味着北京高速电车。
哦，
所以你看，它叫它电车这件事儿，感觉有一点日本的味道。嗯，就是大家可以去听《商业就是这样的》，让我来看看多少期啊？
你的一期前面到底要连通多少期其他的播客？
可以去听《商业就是这样的》第110期，他讲上海地铁的问题，是1985年上海地铁国际招标暗战。然后在上海地铁的修建的这个过程里面，受德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然后北京地铁的过程里，其实受日本的影响很大。我们现在还没有真的提到很多日本的影响，当然在所谓近代史里面就会经常出现和日本有关的东西。
不过最开始这个不是北京地铁公司的标吗？
嗯，
它是一个国营单位，就是因为现在不是还有京港地铁吗？
对，就是最早其实也没讲单位，就是在修地铁的时候其实是铁道兵修的。
哦，
所以在最早的时候北京地铁是跟铁道部有很深的渊源的。然后后来这个管理方就是北京市和铁道部之间好像来回组织了很多次机构，然后后来终于在几十年代呀，那个书里有写，就是大概是改革开放或者文革左右交给北京市管理了。
哦，
所以它就是在当时它肯定是一个国有的，我觉得当时都没有说一个公司之类的概念，就是北京有一个机构是管理地铁的，然后后来就是企业化之后它相当于是一个国有的企业。然后京港地铁就是当时北京地铁要搞一些新东西，然后就和香港组织了一个合资的这么一个东西去运营它。这个我不知道之后在京港那一段会不会提。
哦，你还会提到京港？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提，我已经忘了。其实刚才是所谓古代史的部分，其实就是讲一期和二期修建的过程，还有他们俩联系起来的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北京地铁最有看头或者最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就是一期和二期这一部分，尤其是二期那些车站里的装饰啊、壁画啊等等的。
其实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想提一点我很主观的一种对于一二期地铁的印象。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从二号线的一些站出来，看到那种水墨石的地砖啊，或者是那种内景的设置，会让我有种梦河感。你知道梦河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 dream core 这个东西，就是它是用来形容一种感觉的，其实也没有一个很公认的对它的一个定义是什么。但是总体来讲，就是一种既梦幻但又模糊又疏离的这样一种很朦胧的感觉。哦，然后可能是会勾起一个你小的时候的一个记忆，但是你看到的那个场景只是勾连起了你记忆的冰山一角，就是一种很难以名状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你童年中是有这个画面的，很熟悉，然后你骤然间看到了，但是呢它又是那种很朦胧的，在你记忆深处触及到了你的一些不知道是好坏的一些情愫的那样一种感觉，就是很梦合感。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没有听众跟我是
一个感觉。
对对对，
留言里跟童老师应和一下。
就二号线的有些站真的给我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年代的
对
造成的。
嗯，
其实也是他修的比较早，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也是经济能力或者实力比较有限，所以他们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你不像现在的地铁站，它虽然也会有很多所谓装饰的设计啊等等的，但是你感受到的都是很一致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有一些现代建设的地铁站的装饰我也挺喜欢的，会有一些立柱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纹样的一些喷绘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比如说高新产业区的地铁站，它就会有些那种用芯片的形式做成的一个小的雕塑景观啊，就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我就那次是在哪儿，六号线的东四吧，然后就是它那个站是有一些
彩
画的喷绘的时候，那个彩画完全不对，我每次看我就很难
受。它本来找头的地方不应该是玄花的花心落在那个折线上，
嗯，而且它用的是那种类似于这种土黄色的色彩，
对对对对对，
那种彩画装饰那种配色就很少见呀，
雄黄玉嘛。
嗯，
但是我觉得少不少见是另一码事，就是你把构图整个搞错是最，我不知道，所以
就每次看到那我就很难受。
对，所以就是你比如说要批判他一下的话，他其实就是把过去的图案当成一种符号化的使用，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他没有去，
他就是符号化的使用啊。
对，他没有去想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样的，或者他的逻辑是什么，他只觉得这是一个符号，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我想用一下这个符号，然后他就按照自以为是的态度就用了。
但人家为什么非要按照传统的构成规律去进行这个装饰呢？
嗯，是这样。
嗯，他只是运用了一些古代的元素。
嗯，
为什么他不能够自己创新或者是产生一些新的构图呢？
嗯，
我只是单纯的表达说我真的看得很难受。
对对，就是因为其实这就是你被这个知识影响了。
对，
对，你被驯化成这个样子。
嗯，我要不知道这些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挺好看的。
对哦，然后我刚才忘了，就是二期工程咱们刚才说地铁站有站台的两端，上台阶有站厅，那个站厅的面积因为比较小，所以在后来经过了拓宽，这个拓宽的痕迹你现在是可以看见的，就是按照它原本的设计，它是有两段台阶下到站台上，然后站台的天花板会相应的下降一点高度，然后那个天花板下降高度的部分，就是天花板从高往低是一个垂直的下降的高度，那个垂直的部分原本是落在这个两段台阶落在站台地板上的那个位置，也就是你在下的时候你只是在比较高的站厅的那个天花板高度下的，你完全下来之后才进入到那个稍低一点的站台的高度，但是因为站厅的面积小它要往外拓，所以它拓了一段楼梯的宽度，所以也就变成你下第一段楼梯的时候那个天花板就降下来了。对，然后你在矮的那个天花板下再下第二段楼梯，它对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会碰头什么的。
对，完全不会碰头，但是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在下的过程中这个天花板变矮了，然后就是你在那个等车的时候，如果你往站台的两端走的话，你会发现一些方形的柱子和一些方形的梁然后架起的这个楼板，然后因为这可能不太好形容，就是那个站厅它有的时候是凹字形的平面，就是凹字形那个凹进去的那个地方是你下楼梯的地方，
嗯，
然后在凹进去的两侧它其实有两个走廊是通往左右两侧的房间的，
嗯，
然后因为你在凹进去的那个地方就往下走了，所以在两侧它是有护栏的，在一些拓宽了的地方其实就是凹字形凹进去的地方它往上推了嘛，它往上推了之后那一段护栏现在还留在站厅上，也就是同一个地坪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段栏杆，这个其实就是改造的痕迹。
哦，但这个痕迹你要不跟我说的话我可能真的发现不了，
就是你可能不会注意这件事。
对，这个是你自己注意到的吗？
对，这是我注意到的，我已经不知道是那个栏杆先吸引了我还是那个方形的柱子先吸引了我了，就是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是有一到两个楼梯没有被改造，其中有一个就是在积水潭这一站靠东侧的那个楼梯是没有改造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那个扶手和它原本的空间的状态，然后你再和其他的站，因为改造的部分是大多数，大家之后坐二号线北半圈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件事情，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它改造的很细，就是它改造之后它用铺地的颜色和材质跟以前是一样的，它会有一些色差的变化，但是材质是一样的，所以你不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方变了，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
这个工程做的还挺考究的。
对，它还算挺细的。所以这个是古代的部分大概就到这儿，然后进入到 近代的部分，近代的部分第一件事就是富八线的修建。富八线为什么叫富八线呢？刚才我们甩了一个头，它是以这个地铁工程段落的起点和终点各取一个字拼起来的。富就是复兴门，是一个线路工程的西段，那个八是八王坟，八王坟就是今天四会，所以它
什么不叫富四站，
富四四会
四会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名字、啊、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复兴门到八王坟这样拼起来的富八线。然后这个相对来说你就知道八通线为什么叫八通线了。
哦，
对，八就是八王坟，通就是通州，
那个时候可能还叫通县。
对，
嗯，
对，就是就非得黑通州一把是吧，
我这个就要黑了吗？
然后台北地铁比如说淡水信义线，就是这种一个首站一个末站然后拼起来的这种线路，
你就像京藏高速真的能开到西藏一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哦，我这还写那个深圳地铁在2008年到2013年的时候也用了这种命名方式，比如说今天的深圳一号线在当时叫罗宝线，就是从罗湖到宝安。
哦，
当然后来又改回去了。港铁这一块，哎，我这提纲写的真是详细。它的命名方式是有三种的，一个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观塘线、荃湾线是用一个特定的站名来命名的；另一个是根据地铁位置，比如说东铁线是在靠东的地方，然后还有港岛线是在港岛上的那一条线；还有一种是根据用途来命名的，比如说机场线、迪士尼线。
北京不是也有一些它不是按照数字逻辑来命名的线吗？
那是郊区线比较多。北京地铁的郊区线一般是用行政区来命名的，比如说房山线、昌平线、亦庄，当然亦庄不是一个行政区了。所以就是地铁的命名其实也有不同的讲究，大家如果去一个地方的话，你看到一个名字可以多思考或者多查一查，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然后回到富八线这一块，富八线的修建其实它赶上当时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经济转型的阶段，所以这一条线路的修建还算挺命途多舛的。它大概的过程，1989年西单站开工，1992年年底开始运营，但是富八线的批准一直到1991年才确定，所以它挺乱的，也就是在
批准之前就已经开始修了。
对，在批准之前就已经开始修了。然后天安门西到四会东的这个区间在1999年的9月28号作为国庆50周年的县里工程开通，所以是99年才开通的。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出生了，
那时候我们已经上幼儿园大班了。
嗯，
一直到2000年的6月28号富八线才和西边的17工程贯通，成为现在一号线，也就是一直到本世纪一号线才成为今天一号线的样子。所以就是你看北京地铁它起步非常早，它60年代就已经开始修而且修好了，但是一直到2000年北京地铁才有两条线路，一个环线一个一线。然后在它的修建，我们先讲它就是物质层面的东西啊，我们先讲它的线路和车站这些东西。比较有意思的两站，一个是西单站和一个是东单站。因为在当时的城市规划里呢，这两个路口是打算建立交桥的，所以在当时是地铁线合并了立交桥一起来考虑，所以你看西单站它是修在路口的东边。
对的，就是我从西单站的西北口出来并不能到西单的西北口。
对，对不起，就是可能南方的朋友听这个东南西北的表述比较痛苦，就是北京地铁它很爱跨路口修建。
对，这件事情就让我非常的不解，当时、
不解吗？
我不解啊，就是我会理所当然的认为它在一个十字路口，那就应该每一个角有一个出口。
哦，你说你不理解西单站这种是吧？
嗯，
对，因为北京地铁它经常跨路口修建，所以你在那个地铁站你出站可以抵达这个十字路口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它会偏在路口的一隅，比如说刚咱们提到积水潭站和雍和宫站为了预留换乘节点，所以它偏在路口的东边了。然后西单和东单也是因为计划修立交桥所以偏到东边了，当然后来城里是没有修立交桥了，这个计划就没有完全的实现。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对，然后另外一件事也是我在看那个书的时候就提到，原先的长安大戏院它在西单路口，
嗯，
是一个文保建筑，理论上它已经是文保建筑了，就不应该被拆掉。
而且它周边会有一个管控区域嘛？
对，但是在那本书里，就是经过多方的协商，最终还是拆掉了这一栋建筑，为地铁的修建提供了便利。所以你就看视角不一样，看待这些事情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而且规则是可以被确立，同时也可以被打破的。
对，那今天的长安大戏院其实是在东边了，在东单往东的一个地方，在一个大楼里重建出来的。然后就进入到刚才咱们提到它修建的年代，其实是在一个经济转型的时期。之前地铁的修建全是国家给钱的，但是后来就不是了，所以需要北京市自己找钱。那富八线就用了日本的贷款，国内的资金是由北京市负担的，而且当时还发行了地铁建设的债券。但是开工后遭遇了原料涨价，就是说1994年的涨幅高达21.7%，而且当时中国应该也经历了一大波通货膨胀，所以就是它的预算和后来实际建设的钱就完全是一个大超支的概念。当时计划的投资金额从20亿涨到了75.7亿，所以就会有很大的亏空。
那咋办呢？
那最后其中的30亿是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贷款补上的，等于就是凑出来的钱。然后到98年，北京市还给了富八线工程16项税费减免的优惠政策，最终把这个资金缺短缺的问题给补上了。它这个修建一方面赶上了经济转型、通货膨胀等等，然后它又引入了外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富八线它修得异常的豪华。我不确定是不是跟经过长安街有关系，我们之后会提到编组的问题。因为早期北京地铁1期和2期工程，它规划和建设年代很早，所以它给站台预留的空间很小，最多最多就是编6节 B 型编组的车厢。
哦，就是那个车的长度，
车的，对，车的大小，
车的长
度，嗯，对，因为再多没有站台了。但是富八线它全部是按照8节编组的长度修的，尤其是在西单，就是你去西单站，你会发现现在站台的两端有很长的区域是用栅栏给围起来的。
对的，
对，那地方是其实它用不到的。富八线的所有站都是按照这么高的规格去修的，而且站台面积很大，所以就是一方面没有钱，另一方面修得很奢华。
我刚刚忽然傻了，我在想说既然它有更长的这个站台，为什么就不把车加长一点呢？忽然想到说其他的站是短的，结果就在头尾那两边的乘客，然后到了比如复兴门站，我怎么下不去？
就是你上了一节车厢，然后你被憋在隧道里了，想上厕所下不去车。
我的妈，这是我的一种最极致的恐惧。
哦，
嗯，很可怕，因为我有点那个幽闭恐惧症。 嗯
就是有这么一个矛盾是在的。而且就是富八线的东边建国门外的几站它其实修了3层，就是一般来说西边那几站是2层，一层是站台，然后从站台上去之后是站厅，
嗯，
但是他们修了3层，然后最上面一层是自行车库和地下通道。
啊，
其实自行车库是个好事儿，但是到后来它的利用率也不高。
对啊，现在就是共享单车库
也没有。对，现在好像就我去永安里那个地方去过几次，我感觉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利用地下一层空间的，
就变成了一个流量歌手的展台舞台。
然后因为引入了日本贷款，所以富八线是要满足日本方面的一些要求的，就是你要从日本的公司里面买东西。这些日本贷款主要用来买建筑材料和机电产品，而且要优先的考虑日本的产品，而且如果一定要买第三国的产品，那贷款金额的使用比例会受到限制，所以贷款是有这方面问题的。
嗯，可以理解。
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去听上海就是这样的讲上海地铁的那一期，人家比我讲的清楚多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富八线的时候用了日本的东西，但是在地铁一期工程在这个时期也做了一些改造。那这个改造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是英国公司的信号系统，后来这两段要贯通也遭遇了麻烦，就是一边是日本的一边是英国的，那你要贯通的话又涉及到两边设备的调试什么的，所以就很麻烦。那所以我感觉就是富八线在修的时候踩了很多的坑。
是不是他们一开始用英国的信号技术的时候没有预想到后面会有一个信号对接和调试的过程？
不知道，反正就是出于肯定他们当时用有当时的理由嘛，相当于富八线踩了很多坑，但是说好听点又是为后来提供了很多的经验。所以在1998年八通线的修建和1999年13号线，也就是所谓城铁的修建里面，就使用了新的筹资的方式了，就是一些公司或者商业上面的考虑， 他那个书里写的是地铁总公司代表北京市政府控股，联合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集团或者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再由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来满足建设资金的需求。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更多的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关于富八线的修建。今天我们去看富八线其实就已经很现代了，就跟今天咱们看的那个站台没什么区别。地下一层是站台，然后上面整个是一个大的展厅，就不存在两个分段的小小的展厅，然后面积也比较大。但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也有一些迷惑的地方，比如刚才我们提到它的站台修的规格很高，它是按照 8A 编组设计的，就是很大型的车厢，修得很长而且很高，但是西边老线路是没有办法扩容的，所以你修了这部分站台的面积其实是没意义的。
对，这就很让人迷惑呀。
对，尤其是其实你按照更长的更大的列车修站台，并不是单纯的把站台拉宽的问题，你还涉及到有更多的人，所以它的就是消防安全疏散等等的要求都会变高，所以它就是整个是一个很大的规格，但是其实这些大的规格在今天是没有被使用的。另一个迷惑就是没有厕所这件事情，可能在上海地铁里比较常见。对不起，这里稍微的那个什么一下，上海地铁我一直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上海地铁它其实修建的时候是按照很高的标准修建的，但是老线路的时候都没有设计厕所，然后这些厕所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被改造出来的。
你有没有在地铁上找厕所的经历？
我在北京没有，因为地铁上有厕所，但是我这次去上海就遭遇了类似的困境。我坐的好像是13号线吧，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没有厕所的，
憋得很痛苦。
嗯，怎么你是有切身的体验吗？
没有没有，就是我对象他，你知道男人
男的，
我们刚刚还提到这件事我原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就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地铁站台上上厕所什么的，但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特点，然后我也就顺带的注意了一下，确实不是所有的站都有。
对，但其实北京其实只有富八线的这几站是没有的，
嗯，
其他的站都有，所以这就很令人困惑，就是为什么你用了一个很高规格的站台设计，
但
是
却
没
有
厕
所。
对，就是一期工程都有，为什么你这里没有？但是我也不知道一期工程是不是用原先的内部厕所改出来的。就是富八线好像他们内部工作人员的那个区域是有厕所的，但没有公共厕所，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困惑的。
对，而且你这也不好加，因为都没有排污管儿。
对、啊，
上下水什么的，你如果一开始没有预先设计的话，就
很
难去简单的改造出来。
对。所以这个是富八线的部分。所以哎，进入近代史之后一切的速度都快了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了13号线和八通线了、
嗯、
那我们就说为什么13号线叫13号线呢？
终于说到了一个我们一开始就甩出来的包袱。
对，因为在13号线修建的时候，北京地铁已经规划了12条线路了，然后这条线路是为了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哦，
对，来做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当时就上马了一条之前完全没有规划的线路，然后它的编号是13。
也就是说明当时虽然规划了12条线路，但是新修出来的就真正修出来的也就只有那两条、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直接去修了第13号。
对，为什么直接修它呢？可能也跟它的投资比较少有关系，其他的线路都是地下线路。
嗯，
然后这是一个
城铁嘛，
对，所谓的城铁，当然就是高架线路或者地面线路，而且在最开始他们是打算利用既有的铁路改造的，就是因为地铁的轨距和火车的轨距是一样的，所以它是可以跑一样的轨道的理论上、嗯、所以他们本来是打算，你想西边本来是京张铁路嘛，它沿着这个从西直门出城的这个方向一直走，然后东边京城高速的那一线原本也是有铁路的，北边也是有铁路的，他们本来是打算利用既有的铁路改造的，当然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各种不适用，然后新修了这条高架线、
嗯、
对，但是总体来说可能是因为能比较快的上手，比较而且是郊区线嘛，在当时来看这是一个郊区线。
等一下，你刚刚有说为什么建一个铁路就能应对金融危机？
基础设施建设嘛，就跟当时2008年那个次贷危机，中国搞什么4万亿，不就涌入了楼市和中国的基础、
哦、刺激经济是吧？
对、
嗯、
对，就是相当于国家把这钱就给地方做基建了。
那他为什么不先接着 修之前规划的剩下那十条呢？
所以就是可能是这个比较快嘛。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地面线一切都比较的简单，比较的快、
嗯，
对，而且还是去郊区的，就不涉及到城里很复杂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倒是也有道理。
尤其是本来他们打算改造的话，可能会更方便一点。所以你看，2010年左右，北京修了很多的郊区线，就是2008年那一次经济危机的那个放水的结果。北京很快的修了一大批也是地面的高架的郊区的线路，和13号线跟8通线是一个逻辑的。
嗯，
那所以这条线路就成了13号线，而且大家就管它叫城铁嘛，就是因为它跑在地面上。然后它主要连接的就是北京北郊的那些居住区，一个是回龙观，一个是天通苑，但其实它没有到天通苑那边，它走的是丽水桥，更靠南一点的位置，然后把它们和城里联系了起来。十三号线的修建经费也用了日本贷款，它用了141.11亿日元，
141亿日元
，对，很大的一笔钱。然后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见到的列车呀、闸机呀，应该都是从日本进过来的。
哦，
因为我其实小的时候没太坐过地铁，所以我错过最早的那一部分了。在最早的时候，十三号线用的是小磁票。就是今天你去日本
哦，就是那种小票票，
小票票，对，
嗯、然后嘣一下子给你吃进去，然后嘣一下从那边给你弹出来。
对，就是我在淘宝上还看到有人卖当时十三号线的地铁票。
哦，真的有那味儿哎。
对，全套卖1500块钱。
哇塞！如果当时有谁把这个收集起来了就好了，谁知道这个玩意儿之后会成为一个收藏品呢？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是你自己做的话，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就还是你自己去做，然后留下来是最好的。
它有销量哦，销量零，
就2007年还在用这个票耶，2007年已经很现代的。
我们都小学毕业了，
对，
我们都上初中了。
对，但是我就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一段，
嗯，没有印象。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的，就是真的特别日本。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在网上搜材料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北京地铁十三号线 AFC 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底下写的是日本信号株式会社、
哦、
然后包括他用的这个闸机现在都已经换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之前这个闸机是所谓拍打门，
嗯，
就是它是像推门那样开的，不是闸机这种一个扇面夹你的。
说实话我没有印象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很日本。
对，就是我印象里比较早的时候十三号线五号线都是这种，然后现在全都换成那个扇面的那一种的了。当然现在15号线用的还是这种闸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15号线的闸机。上海地铁常用的是那个三个杆儿，你推一下的那个、
哦、我不是很喜欢那个我觉得我但凡再胖一点我就过不去了
对，很多人不喜欢那个。
我再提一句，我觉得那个东西带着箱子出行很不方便的、
嗯、对、
嗯、
对，就是那个上海那种三岔口的那个，当然他们现在也都在改成正常的那种、
嗯，
所以你看这一个手册，到时候这手册我可以贴在咱们的节目说明里，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
这个就是你在网上搜到的是吧？
就是在网上搜到的。
包括这个手册看起来也都挺日本味
的，
它这个抠图的方式和那种色彩的效果，
这个过渡的效果，
对对对
对。然后当时十三号的列车的那个车门上面，你有没有印象？它不是闪灯图，也不是贴的纸，它是一个点阵屏幕，就跟公交车上一样的那个一个点一个点的那个屏幕，你有印象吗？
我现在印象就都是闪灯图了，就现在这种
啊、
嗯，
那个东西一直用到咱们上本科的时候，但是你本科可能在北京时间不太多。
我也是读了研之后才频繁的乘坐十三号线，
才频繁出城区来郊区，来我们海淀的郊区。对，因为我当时去十三号线的时候，我就一个意识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一站到哪儿了，
因为那个图看的不是很清楚是吗？
它没有图、
哦、
它只会滚动字幕下一站大钟寺，它没有一个整体的那个图，所以我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哎，为什么这块是这样的。
嗯，
对，所以这个应该都和当时用日本的投资是有关系的。然后十三号线的这个小磁票是北京地铁第一次使用自动的售检票系统，之前都是去窗口买票的，然后这个是可以用机器买的。
嗯，
当时十三号线它其实和北京地铁是脱离的，就是他们不是一套系统。西直门出了站之后，你要去到地面上，你要出站。
对，毕竟一个地上一个地下嘛。
对，而且就是它从逻辑上，就你比如说当时地铁，你比如说坐环线是2块钱，然后你要换乘的话，从环线换到一线就是3块钱的票。 但是当时好像十三号线并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你要从地铁系统里出来到地面，然后再去坐十三号线。所以就是有的人说西直门很远，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把地铁站理解成西直门站，然后把那个十三号线的那个站理解成北京北站那个火车站的那个站，
嗯，
所以它本身就不是作为一个站考虑的。当然这个也可能有点极端，
所以现在的这个十三号线西直门的换乘也非常的
对
啊，一言难尽。
但其实现在已经我走习惯了，我觉得好多了。
是吗？
我觉得最痛苦的是跟十五号线大屯东的那个换乘，那个是最远的。
嗯，
包括五号线跟十五号线啊，五号线跟十五号线大屯东和十三号线那个望京西的那个换乘，那个是我觉得最远的。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个，我不知道在哪看到的，就是当时十三号线西直门站也有三个方案比选，然后最后选这个方案也是因为综合考虑它比较便宜，就是当时就已经有方案说要从高岭桥入地，然后落到那个北礼士路那条路上，这也是之后十三号线改建的时候的一个方案，就是它会落到西直门家贸靠西的那条路上。但是我也不确定落到那条路上，你说你从二号线换乘过去真的会近很多吗？
真的会近吗？
我也不知道。
对啊，
但是就是没有垂直的落差了，可能更多的是东西向的，不知道这个之后等它修好了之后再看吧。之后就是十三号线还有六个预留的加站的可能性，它最开始建的那些站有的站距特别特别的大，我印象里从北苑到望京西，
对，
北苑到望京西是特别长的一站，
嗯，
对。然后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是从五道口忘了下车开到了上地，
这个你应该经验比较丰富。
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旅程。但是今天现在那个清华东路西口就是十五号线那一站，在那儿本来十三号线就预留了一个加站的条件。
不是，那清华东路西口在五道口的东边、啊、
北边
东北嘛，那它是怎么着拐一下吗？
没有没有，就是十三号线在那儿加一个站和十五号线成一个换乘。
哦，
对，就是今天清华东路一博那块十三号线要加一站。
那其实那样的话会方便很多。
对，会方便很多、
嗯、起码清华的东南门和清华的东门东北门就能连起来、嗯、东门
东三门就那新的那个城东的那个门、
哦、对对对。
但是哎，清华主要还是太大了，你从哪儿出去都离地铁站特别远。
嗯，
但是那站要是修好反正我觉得还是会近一点。
是的是的，
而且那一站就是还有一些站名的争议。
清华东路西口吗？
对，本来打算叫清华东，然后十五号线施工的时候呢，它那个工地的一部分在北林门口，所以北林的人就很不乐意，他们觉得你对吧，这是我们学校门口的站，应该叫北京林业大学，
也很可以理解。
对，当然最后就是闷声憋了个大屁，然后公布叫清华东路西口，
那条路本身
就叫清华东路。
对，
反正就是，当然这个之后在站名的部分我们打算展开说啊，这块就先放一个话头在这儿。对，他留了一些加站的条件。
嗯，
然后那个最近清河站不也是加的吗？
对
对，当然那个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有预留加的，还是就是他那可能没预留，因为他是把原先十三号线那一段的那个桥给炸了，然后在东边重新修了一段，所以那可能是完全新加的站。然后八通线比十三号线稍晚一点，是本世纪的工程，在零一年动工，零三年开通，就是从八王坟到通州的这一段列车。我对它，其实它某种意义上是我最早的关于地铁的记忆之一，因为在开通的时候它上北京新闻了。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家吃饭，电视上放北京新闻，是一个在地面上跑的地铁，我当时觉得好高级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地面上跑的地铁。对，那应该是八通线开通时候放的新闻。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和一号线设计了两座换乘站，一个是四惠，一个是四惠东，所以这样它就分流了，去八通线的都在四惠换乘，然后去一号线都在四惠东换乘，所以两个方向的客流有一个缓冲，不会都集中在一站把它堵死。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贯通了。
对，而且现在四惠依然是一个大的堵车毒瘤。
哦，
包括是一个巨大的交通枢纽。
对，四惠南边是一个很大的交通枢纽，但是堵车毒瘤我确实不知道。
就我们家原来住东边的时候，每次往西边走那块都会要堵很久。
对，因为四惠它比较特殊，它是三条路的一个岔口，它 东西向是长安街，南北向是四环路，然后通惠和北路在这块会进入，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立交桥。那这种两个换乘站相连的换乘今天并不少，比如说昌平线的西二旗站和清河站，六号线和 S 一号线的苹果园站和静安桥站也是这样的。我又想到上海的那个三号线和四号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你说这些数字我其实没什么概念的。
它是黄线和紫线，
嗯，
它们是共用一段铁轨，就是三号线是一个线路，然后四号线是一个环线，然后他们在西半段共用了一部分高架的铁轨，所以你坐车的时候就是你要看来的是三号线还是四号线。
好神奇呀，真是千变万化的地铁呢。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近代史的部分。那我觉得咱们今天可能也就停在这儿了。
主要是这个世界信息量就是很大，然后你想要尽量摘出来一条主线，但又会势必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站名和方位之间的关系。嗯，如果对北京不熟悉的人听起来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点吃力。其实我听起来，因为我不是像你对北京的各种地理方位和名字那么理解，我就必须得对着这个地铁图在这看。
对，童老师手机上一直有一个北京地铁线路图，然后我说哪儿他，我指哪儿他打哪
儿。
对，就是大家哎，就反正听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一期那个公众号推送里放很多的图，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但我觉得特别值得向你学习的一点，就是你在自己平常出行和通勤的过程中，你都很留意周边的这些建成环境的一些小细节和小线索。嗯，像我就是，比如说我可能经常原来早上去，然后心情就非常不好，然后呢，再加上一号线又挤，然后又那个人味儿，夏天又热，冬天又冷，在那儿困，哎呦。我能闭会儿眼睛就闭会儿眼睛，然后下来就步履匆匆的上去了，就很少会留意周边的这些具体的材料啊、细节呀、设施啊。但这个确实仔细一看还是很有意思，而且它能够让你接触到一些可能北京你不熟悉的原来那个时候北京的一些留下来的线索。
其实我们搞这个节目，就是一方面大家听着乐，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如果舔着脸把自己说好听一点，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视角。地铁你可能每天都坐，但是你听完我们的节目可能觉得有很多可以去留意一点的东西，然后你自己留意了之后你有很多的发现，再去查会有很多关于这个城市的历史啊、现代啊很多有意思的发现。
谢老师考不考虑出一个，我再想想对应 City Walk 有没有什么一个可以在地铁 Subway Walk
Subway Walk 是吧，然后就被地铁保安请出去了。
就是一条你觉得比较有意思，能够串联起一些站和能够串联起整个北京地铁建设史的一个线路。
你这有意思，
对，你可以想想
搞一个付费的 tour，
5000块钱一个人那种。上海那个 City Walk 不就是门槛好像5000块钱一个人？嗯，就是一个高端 City Walk 局。
对不起，打扰了。对，我们考虑。行，那如果
我开玩笑的，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在收费？
没关系，我认真了。
然后跟北京地铁分成也挺好的。之前他们有过在北京地铁里面搞一个那种大型的，也不能叫密室逃脱了，但是就是一个类似于解谜探索的一个活动。我不知道主办方是谁，好像也是一个那种比较知名的密室逃脱的一个品牌。然后就是可能在不同的站买一些线索，然后你花钱领到一个基本的那种任务的一个盒子，里面会有很多线索，你就依据这些线索去探索北京地铁。反正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个游戏，城市探索嘛。现在还有很多盖章啊、打卡呀、什么的。
盖章我看去年年底上月月底刚有一个13号线的盖章什么的。我那天从西直门换乘我也看见了。
你会盖吗？
我碰上了，我挺想要他那本的，说实话我觉得那章无所谓，那本还挺好玩的。
那本在哪儿领啊？
不知道，完全没查。所以你看我现在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地铁爱好者了。我也就没有那么关注了。
我最早知道你对地铁感兴趣，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总玩那个 mini metro。
好古早的游戏呢。
然后就每次看新闻就拿开你的 pad 搁这点点点点点。
所以你看就是我这个人上课不好听课由来已久。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 那个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或者去看的东西。这一期确实推荐了很多，一个就是《山海》就是这样的，讲上海地铁的那一期。
哦，我们联动了超多博客的，
对，单方面联动，
说好听点叫联动，说不好听点是蹭人家。
对对对对，单方这也不叫蹭，对不对？咱们就是
有推荐，
推荐，对，
忠心诚心的推荐。
对，
嗯，
然后一个是帝都会出的那本《京城会》，我想起来，《京城会人来车往》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就是那本《北京地铁发展史》，大家可以去看。然后还有就是跟宇宙结婚，他们出了好多好多节目，我反正就听了一期，我听的不多。
好像还有那种对北京就是不是说北京，就是对地铁报站名的那个声音，有一些爱好者他就会认为说现在这一版不是很好啊，之前那一版怎么怎么样啊。
那就是我，
哦，
我本人，
啊，
我觉得现在北京地铁报站就是垃圾，
哦，
我把话放在这儿，北京地铁报站就是垃圾，就是难听的很。
你觉得他口音不太好吗？
就
是
无论是口音还是声音还是报站，就是都很垃圾。就是你跟上海比一比，同样是中国的一线城市，就北京地铁，首先这个线网内，我们抛开京港地铁不谈啊，就是北京地铁，嗯，你这不同分公司不同线路的报站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就很垃圾。对，然后另外就是北京地铁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个英语说的那叫一个难听啊，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昌平线刚开通的时候，
嗯，
就是 Welcome to Subway 昌平 Line, This train is bound for 南邵。
Welcome to Subway 昌平 Line, This train is bound for 南邵。The next station is Life Science Park. Please get ready for your arrival.
就是咱，但是咱不追求什么伦敦音或者什么的，就是你正常的说英语行不行？但是那个就用了一小段时间就被换掉了。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用真人去报站的，不应该，我反正我不喜欢机器报站，但是我觉得二号线就是在用机器去糊弄，
就是一个很电子的声音吗？
对，但是我没有证据。
现在我忘了是六号线还是十号线，那个英文还行。
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是真的请了一个老外在报站的。然后大家又会嘲笑他那个站名里的中文说的不标准，
嗯，
我就觉得这些嘲笑很荒谬。就是那个不是说着给中国人听的，就是一个外国人，他比如说管国贸叫国贸，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你要求一个外国人说国贸，就是是不是有点太难为人家了？
但是中国人也需要听报站啊，
有中文报站啊，
嗯，
对，就是我不知道，哎呀，反正就是，
那这不就跟现在好多地铁那个站名，他把那个 station 就改成站吗？但我就想说，你那个英文不本来也是给外国人看的吗？他懂 ZHAN 是一个什么东西吗？
北京地铁垃圾，就是
又开始。
我没想到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开始，你看国家图书馆，
嗯，
国家
图书
馆（括号 National Library），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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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不识字的话，他更不会认识拼音。
就是。垃圾，就是他们说外国人要问路，他们只能看得懂，比如说北京西站，就是 Where is 北京西站？这，我反正我不太理解他那个逻辑，就是我，而且就是很垃圾的是，北京西站就是原先的火车站叫北京 West Railway Station，
嗯，
然后现在火车站改成北京西 Railway Station， 但是地铁站是北京 West Railway Station，
嗯，
啊，他又没改，
对，
然后在什么国家图书馆他又改了，
哎，我觉得这跟文化自信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是没有关系，
就是给大家增加麻烦，
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他又把那个 A 印刷体的 A 改成手写体的 A。你去看北京地铁上现在贴那些贴纸，就是把印刷体的 A 改成手写体的 A，
为什么呀？
不知道啊，就改了，
嗯，
就这两年改的，
嗯，
对，然后还有那个，比如说北京大学东门 East Gate of Peking University， 非要改成 Peking University East Gate， 然后原先八号线森林公园南门South Gate of the Forest Park， 非要改成 Forest Park South Gate， 我
不懂，他是不是要把那些连词和就为什么这个语序的调整？非要搞这么一个大动作呢？
我不知道，就非得和中文对应起来，嗯，但是你为什么要和中文对应起来？
还好我们这段在最后，也许听的人已经不太多了，我应
该把它剪到前头去。大家好，今天我们讲北京地铁垃圾，就真的
真的
我真的搞不懂。然后还有北京公交，就北京公交地铁这几年搞了很多很垃圾的操作，我已经超过平常人可以理解的范围了。
试举一二来，
公交车站那个站牌连接下方，连接上方。
哦，对对对对对，那个我看半天我都看不懂。
Tell me why， 为什么？
啊，
对，他把那个站牌整体都换了一批，其实我觉得那个配色还挺好的，
啊、
那种暗紫色，
但
是就挺和谐。但
是
它
最
核心的这个表意的功能，为、
啊、
你传达信息的功能，它其实改的非常的驴唇不对马嘴、
对啊。
连接下方，连接上方，我跟你说，你做一个四百绕四环转的那个四块站牌，
嗯、
连接下方，连接上方、
嗯，为什么？
然后还非要改一些地名。改一些地名我就不说什么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和高校之间的那个 PY 交易，比如说原先城府路口西现在改成中国地质大学。
我其实觉得就你统一一点，一切都以路名为它的命名不就好了吗？就避免了很多这样的争吵啊。
哎呀，我跟你说，这一期咱们没说到地铁站还有很多跟高校名称有关的、
嗯
各种各样的事情，咱就下期就可以说到。
我觉得你把这个垃圾捡到前头，我们的收听率可能会飙涨。
对，包括清华东路西口这种狗屁不通的名字。
那你就别提那个什么北京西站南广场东口什么这样的。
那个倒是假的，但是真的有北京西站南广场、
嗯、
但是北京西站是那个 railway station 的名字。
北京西站，
对，
然后南广场东口，反正这个很
可
以
理
解嗯，
就是07年搞出惠新西街南口和惠新西街北口之后又搞出一个清华东路西口，就真的。
但是现在公交内站不是已经改成叫西王庄小区了吗？而且之前北京就前两年统一的调了一批公交车的那个号嘛，就那个运通系列不是全改
了？运通没
了。
我跟你说，
我到现在我都还得查原来的运通幺幺几是现在多少。
就是、咱都不提运通这件事儿，咱就说北京公交自己有的这些线路，再往前非要把用所有用双层车的都改成特。
啊、
就是原先把319改成特19，
然后他又改回来，
现在又改回来，
嗯，
就是垃圾，就是你的车型是一直在调换的，你怎么能为了车型去改名字？而且就是他一天都没有实现过，就是没有一天实现过他这个特和双层车对应的关系，现在又改回来了，然后现在特19又改成什么129了。
我就是每次记这些车的号我就得记好半天，然后你又改回来了，然后我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特别好的能够对应。
对，就是他改来改去的、嗯、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这个公司成立100周年了是吧，你就非得再
搞点大动作。
然后我最近看一些外国人来中国玩的 vlog，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对于地铁来说他们都觉得特别好，因为地铁的英文还是挺完善
的、嗯、是的，而且它地面也有那些标识系统，包括色彩的标识，
嗯
嗯，指向，其实这也是一个学科啦。
对，但是对于公交来说就是会有一些问题。
但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语境里面坐公交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的隐形的规矩，比如说像在日本和韩国你还得提前摁那个铃儿，你还得紧张兮兮的数站，因为你也不听不懂他那个语音报站嘛，然后你就得数到底到哪站了，然后在那之前赶紧摁一个铃儿，如果那一站没有别人下车的话你就得错过。但我觉得这两年北京公交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改善，就是他不甩站了，就是他会每一站都停了。原来
之前甩吗？
他以前我经历过好几次，就是如果人比较少的时候，这一站他会问一下有没有人下车，我就挺我不太喜欢，我觉得你到每一站你就应该开门、
啊、
但是他会问，如果没人喊一句下车的话他就不停。然后像我这种 I 人，当然这样给自己贴标签也不太好，但我确实是不是很喜欢这样喊。
我可以理解你，我不愿意坐学校校车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下车的时候得说师傅东南门停一下，
我不想张嘴去跟人家
说这件事
沟通。你本来这一站你设置在这儿不就是为了需要的人去下车吗？
或者你给我一个铃，我觉得摁铃是特别可以理解的一件事。
嗯，
对，
嗯，
就我要下车我摁一下我也。
但那个的话你就需要提前知道下一站就要到了。
嗯， 嗯，这倒是。
嗯，如果忘了的话你就会错过。
哎，行吧行吧，我们慢了、
嗯、
慢了好久了，我需要走了。
对，
那就是以上就是这期地铁节目的上半部分，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都欢迎无论是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还是给我们发邮件，我们的邮箱是未命名播客的全拼 @outlook.com。 下半期节目我们就之后再说吧。
嗯，好的，祝大家新年快乐，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下半期还有没有来得及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都不知道这一期什么时候剪出来，今天是2024年2月2号。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暴露我们是什么时候录的？这样的话我们剪出来很后面不是就很暴露我们这个周期非常长吗？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 documentation。
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跟大家说这是什么时候，大家也可以理解你的这个时间是什么。如果对吧，过两天北京公交和地铁突然又转性了
啊、哦，那倒也是，就跟你在标注一些网络信息来源的时候正常参考文献的格式你需要标注你的引用时间嘛。
对、
嗯、好的，
对，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了，大家拜拜，
大家新年快乐。